烫手昆仑侠圣婴，真够倔强的。向闵世琼提出第三次要进入韩景，就是这个胆量，就这个魄力，一般人难以想象。在场这一千多口子无不挑大指称赞，就连圣婴的仇家林世佩心里头也服圣婴。不过林世佩一咬牙，哼，老匹夫你找死。这就死催的，乐得我看个哈哈笑。但是呢，圣婴这股倔强劲儿也值得学习呀、啊，比较真梗，难怪他成名。总而言之，怎么想的人都有，大家苦劝，说什么圣婴也不听，非把第二阵拿下来。您可听清了，圣婴为什么这样做呀？他心里清清楚楚，十阵赌输赢，赌什么？不是赌金子，也不是赌银子，赌的是百宝莲花、万寿珍珠灯和道灯的犯人。他想及早解决，六胜为准。我们要胜了六阵，闵世琼没词儿了，快点把宝灯给我，把道灯人交出来，我回南京完案打官司，然后我就获救了，我头上的压力没了，我一家老少也得救了。过了一百天，灯取不回去，人抓不着，皇上一怒之间就把我祖坟都得刨了，这个压力得多大呀。所以说圣婴也不是疯，也不是傻，这是时出无奈，迫不得已而为之，所以老头子才豁出来这条命啊。大家没法再劝了，简短接说，圣婴第三次下了井。哎呦，这回大伙儿等着吧，时间不大，天黑了，就在韩井周围后山长起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，人们也没吃晚饭，就在这等着。哎呀，左等不上来，右等不上来，时间不大，又玩这劲儿了。猛听见这井里边这个水高出井口啊，井水外溢。贾明一看，哎呦，涨水了，井里的水满了，哗，眨眼间水又落下去了，刚落下去，哦，又翻上来，真是山崩地裂呀，令人胆寒。就知道一人一兽在水里折腾开了，不然的话不能这样，连夏侯伤员都急得冒了汗了，心说老三呐、啊，你可是好人呐、啊，苍天保佑，神佛睁眼呐、啊，可千万不要叫好人遭难。多少人心里默默的祷告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哎，顺着山坡啊来个人，可这人走得挺快，大踏步直奔韩井。这有站岗的喽啰兵啊，喽啰兵举着火把一看呀，一个漂亮小伙，说漂亮小伙看这意思啊，十七八岁，超不过二十岁去，长得粉奶奶的面皮，弯弯的两道眼眉，一对月牙眼，鼻似悬胆，小嘴儿，光嘴巴，一边还带个酒坑，就长这个秀气劲儿甭提了，但是俩眼倍儿亮，胸脯填得挺高， 在背后背着一把宝剑，手提长条包裹，看那样像个书生，但走起路来又像个武士，不知道干什么的。罗罗兵一瞅，既不是十三省总镖局的，也不是我们萧金台的，过来给拦住了，说：“站住，干什么的？往哪儿溜达？”就见这个小伙很懂礼貌，平身站住，冲喽喽兵一抱拳：“各位老兄，辛苦，各位辛苦了。我打听一下，这是萧金台吗？”“没错。你找哪位？”“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在这儿吗？”在啊。哎呀，烦劳大家通禀一声，我要面见十三省总镖头圣英圣子川，我有急事儿，我要见他。有个楼兵多嘴：“恐怕你见不着他了吧？”“哦，此话怎讲？”“嘿，你来晚了，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圣英啊，下了寒井了，这么老半天没上来，大概变成了莽分了。”小伙不听便罢，闻听此言倒吸了一口冷气。“各位啊，烦劳大家闪开一条道路，我要过去见总镖局的人有事。”“那也不能强拦着。”喽喽兵往左右一闪，这小伙迈大步来到寒亭切近，看了看这人太多了，他就喊：“哪位是十三省总镖局的？镖局的人在哪？”“镖局人来了100多号呢。”回头一看，一个漂亮小伙，谁也不认得。夏侯伤员转身过来了：“年轻人，我们就是总镖局的。”这小伙一看这大脑壳，眼睛一亮：“恕我冒昧，您是镇三山侠五岳赶浪无私鬼见愁大头剑客夏侯伤员吧？”“啊，不才正是老朽。年轻人，你怎么认识我？”“哎呀，大师兄在上，小弟磕头了。”趴在地上磕头。夏侯伤员一听：“小弟。”夏侯伤员多大年纪了？奔80了，还跟这小弟弟才10多岁，您这边新鲜不新鲜？诸葛山珍过来了，赶紧把这年轻人拉起来：“年轻人，你贵姓啊？”“道爷，如果我没猜错，您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吧？”“无量天尊正是贫道。二师兄在上，我给二师兄磕头了。”“哎，起来，起。大伙一听不是外人，“你是谁呀？”小伙一报名：“姓叶，叫叶成龙，人送绰号海底捞月叶成龙。”“哎呦呵！”夏侯伤员和诸葛山珍一听，亲师弟，一师之徒，咱没说过吗？爱莲池爱老剑客前后收了6个徒弟，大徒弟丙门大弟子就这大头剑客夏侯伤员，二弟子铁牌道人诸葛山珍，三弟子昆仑侠圣婴，四弟子神刀李刚，五弟子飞天玉虎蒋波方，老徒弟海底捞月叶成龙。就这小伙，那位说：“你别穷白活了，一师之徒，同堂学艺，怎么还不认识啊？还得彼此介绍。”“啊，是啊，咱说的是说书人做介绍，他们之间还真就没见过面，因为住的不是一个地方，爱莲池收徒弟也不是在一个地方，只是跟他们说过你们师兄弟都是谁都是谁。”叶成龙还真就没跟他们见过面。 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叶成龙啊，苦孩子，从小失去爹娘，不到一生日的时候就被人家抛弃在路边，一天一夜没吃东西，嗷嗷哭啊。正好那年金谷圣人爱莲池办事从那儿经过，一看这孩子太可怜了，把叶成龙抱在东天木山草庐，花钱雇的人把孩子喂养成人。后来发现这孩子长得水灵灵的，真讨人喜欢啊，拿着爱莲池就当爹一样，老剑客恻隐之心发现，这才收他为徒，抽空到天目山脚下交给叶成龙能耐。别看年轻，从六岁就开始练功，到现在12年的基本功，这次奉师之命下山，要助圣婴一臂之力，怀里头带着老师一封亲笔信，这封信是给圣婴的。叶成龙啊，下了天目山，走了非止一日，好不容易找到南京水西门外松鹏英雄会13省总镖局，结果扑空了，一打听都不在。圣婴领着108人到萧金台赴英雄会去了，要宝灯捉拿盗宝贼。叶成龙打听明白了，就在南京住了一晚上，急忙起身赶奔萧金台。其实他跟圣婴前后脚，因为地理不熟啊，所以耽误了时日，找来找就找到天黑了。到了萧金台前山，他一看没法上，从后山进的萧金台，误打误撞，哎，正好走到这儿，这会儿正好有事儿，这就叫不巧不成书。师兄弟见面之后，叶成龙把师父的信拿出来了，这作为凭证啊，光说行吗？交给夏侯尚元和诸葛山珍。两人打开一看，写给圣婴的，是老师的字体。见信如同见到老恩师啊，两个人心里都热热乎乎的，拉住叶成龙的手，贤弟啊，你来迟了一步啊，你三师兄凶多吉少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叶成龙就一愣，看了看这眼井，听了听水的声音，这那么你们众位怎么不救啊？难道就这么看热闹吗？哎呀，小兄弟，我们有言在前呐，不能去救别人，不能替代圣婴啊，如果替代了，就等于咱说话不算数，因此我们心里的干着急，奈莫能助。哎呀，二位师兄，你们有点痴呆吧，眼瞅着我三个命都要保不住了，你们还信守这套，这谁给定的？我跟他论理。单说闵世琼一看来个人，又磕头又作揖的，看这样是投奔总镖局的。不，这小伙挺年轻，10多岁，谁呢？一生高一生低，他没听得太清。闵世琼过来了，小兄弟，没见过面呐，你找谁？叶成龙打量打量他，一瞅这位长挺凶，身材高大，面赛3秋古月，一看这个气质就是当头的。叶成龙一抱拳，阁下是啊，闵世琼，萧金台的大寨主。哦，我正要找你。我说大寨主，方才我听闻两位师兄说，你这有个规定，什么比试嘛，不能替换人，替换人就算输了，有这规定吗？当然有了，没规矩不成方圆，没五音难正六律呀、啊。 这是比仪式的规则。那我三哥现在下井这么长时间没上来，我想下去看一看，这算违背规定吗？
这
闵世雄眼珠转悠转悠，心说他口称三哥，哦，圣婴自己的人，嘿，心说你要下去太好了，连你也少赏，卖一个搭一个。今天呢，我把圣婴及其爪牙一网打尽，那有什么不好啊？做个顺水的人情，要不怎么说闵世雄狡猾呢？哈哈，老弟贵姓？叶成龙。
哦，
跟昆仑侠什么关系？他是我三师兄，我是他师弟。
哎呀呀呀呀，
这可不外了，师弟便面师兄，这是应该的。这么办，小兄弟，今天咱就破例，你例外，你可以下井，可以帮助圣婴，不算破坏规定，怎么样？我谢谢了。再看叶成龙马上把长条包袱放下，取出水师一口，吓唬伤员不放心呐，兄弟你有把握，嘿嘿，大师兄你没听咱老师说吗？我可不敢吹，在汉岸上可能一般般，在水里头到了咱家了，要不我的绰号怎么叫海底捞月呢？我在水里头能住的七天七夜，我不必换气，在水里头我睁开眼睛能看四丈五尺远，黑天等于白天，您怕什么的？是夏侯伤员忽然想起来了，老师那阵儿向自己介绍过，说过这番话，看来小师弟没吹牛。哎呀，如果能把圣婴给救上来，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。说话间，叶成龙把衣服换好了，从背后摘起宝剑，一摁凤凰，嗤一声，在这寒井的周围就打了一道厉闪呐、啊！有些贼一不正脑袋，怎么这么亮？什么玩意儿？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，借着灯光这一晃，这宝剑太亮了。夏侯伤员一眼就认出来了。这口剑名曰战炉，是老师金谷圣人爱莲池震动之宝。心说老师真有偏心眼儿啊，六个徒弟，哎，专门给了老六了，把心爱之物给了叶成龙。这口宝剑不仅切金断玉、雪铁如泥，而是稀世珍宝。这战炉剑大有来历，据说列国造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打造的。欧冶子是历史上著名的铸剑大师，他这一生之中打造的宝剑不知有多少，但是最著名的有五口宝剑，号称大型三小型二，大型号的三口，小号的两口。这大号的三口，头一把就是战炉，二一把叫巨阙，第三把叫紫电。小号的两把，头一把鱼肠，第二把秋风落叶草，那都是稀世的珍宝啊！削那铁条跟削土豆差不多，跟切大葱差不多少，钢口就那么好。宝物对宝物，他也得占上风。所以呢，海底捞月叶成龙有宝剑在手，在心里有底呀、啊，好像有护身符了。叶成龙倒背宝剑，迈步跨过护栏， 贾明一看赶紧过来了，哎，等一等，听这意思咱都是自己人，我把这辈儿先排一排啊，大概你算我老弟吧。杨香武一听，啪给他一巴掌，
胡说八道，你那辈儿排的对吗？你应当叫六叔。
对了，我排错了，哎呀，这么点的小叔叔啊，我六叔啊，你无论如何把我三大爷给救上来，听没听见？你叫什么名？我叫金头大老虎贾明，绰号人称恨天无霸、恨地无还的铁霸王，天下第一的英雄。哎呀，叶成龙一听鼻子好像没气歪了，就你这德行，天下第一的英雄，知道贾明爱开玩笑。这功夫没有闲空逗咳嗽，再看叶成龙把宝剑一瞬，唰，跳入寒井之中。安下上边的人暂且不说，翻回头说圣婴，圣婴啊，抱着必胜的信心第三次下了寒井。前者两次有了经验了，道路也比较熟了，手握着鱼鳞紫金刀，使了个坐水法，沉入井底。这个井底是岩石的，用脚一趟有不少的碎石，往左一拐，双腿一蹬，扑奔海眼。因为里头那个寒蟒啊受了惊了，他上半截没缩回海口里头去，一直在外头张望，眼赛金灯，东瞧西看。可能啊他也有感觉，这一百来年没人敢上我这来串门，这今儿怎么串门的不断呢？打扰了我正常的生活，那他能干吗？他也会保护自己呀。因此满身的怒气在这等着，等着等着一看，呀，来了，又来串门的了。他张开血盆大口，是直奔圣婴。圣婴前者吃过亏呀，吃亏长教训了。圣三爷双腿一蹬着水，身子往旁边一滚，唰，躲开了。这大蟒一口没咬着他。圣婴一看呢，他这个腮帮子左右金光闪闪的，的确有蟒鳞。那一片能有多大呢？能有巴掌大小。先借一片的回去，就算胜利了。圣婴就冲这来的。说非得用手些吗？用刀鞘也是一样。他一顺鱼鳞紫金刀啊，咔嚓就这一刀，哪知这刀砍了个非常正啊，苍啷的一下没砍动，不是刀不快，是这蟒鳞太坚硬呀。圣婴就吃了一惊啊，这怎么办？打着打着咔嚓一刀又没砍动。正在这危机关头，叶成龙赶